归其长，阿弥陀佛。今天很感恩呢，这个我们桌上都有一粒粽子。学为是学久了，现在把它叫粽子，是粽子。因为明天呢，就是端午节，是中国人的三大节之一啊。好像除了念佛共修之外，其他的课都停嘛哈。那么，我们上个礼拜给各位应这个《瑜伽师地论》序文的那位师姐呢，供养大家的啊，我们感恩。那么，另外一个事情，怕我等一下上课比较晚了，我会忘掉一件事情，就是下个礼拜五，刚好是6月21号，各位如果在一楼就会看到布告。师父妙净长老他会来这个基金会这边开示《瑜伽师地论》的声闻地啊，声闻地，总信品的这个部分呢，总共连着会有5天晚上，那刚好21号是第一天晚上啊，第一天晚上，那他在3楼法堂，应该我不晓得7楼会不会供开放场地，不知道，往常是会有啊。哦，看情况，看人数的情况哈。不，基本上3楼法堂是一定留作开示用，所以我们的课就会停。但是呢，希望各位还是来，因为我选讲这一部论，其实就是很临近于瑜伽师地论的啊。所以我们上个礼拜也谈过了，窥基大师的这个注也好，欧阳靖吾的这个序也好，都讲这一部论呢是集两一经一论来的。那一经呢就是《阿毗达摩大乘经》。那个论呢，就是瑜伽师地论，啊，一个取其中要，一个取其法门，这样来做整理的啊。所以这个有机会谈这个声闻地的总信品，因为说你总信品当中，如果讲得圆满的话，就可以把13门讲过。那其中就关键到休止观非常重要，在瑜伽师地论当中的关键都会在这5次当中呢，应该妙老他都会提到，所以希望各位一起都能够来随喜。那么这是下个礼拜五，刚好是第一次，所以请各位也务必还是要来。那么另外一件事情呢，就是我其实有2个不同的做法，像上个礼拜呢。我在白板上所整理的是上上次的东西，对不对？那么我为什么这么做呢？因为照我礼拜一的习惯，我都会在讲那一段文之前呢，先做表解，然后呢才开始讲文的内容。那我就试着在礼拜五的这个班呢，因为我认为他应该，各位学长应该会比较用功加精进一点，所以呢，我的方法呢就把它倒过来，就是说，陪同各位呢。第一个，我当然希望各位能够先预习了，因为如果你完全，我们要读的那一段，你完全在今天来之前都没有翻过哈，或者是至少读过一回的话，我想我们今天来谈，你会有很多陌生的东西，所以至少你能够先预习是很好。那么如果你预习过就一次喽，对不对？然后呢，这个我们在堂上讲又一次喽。那回去呢，如果您真的很精进的话，又会自己再复习一遍了。那我就在下一次的时候呢，就利用表姐很快的再浏览一遍。那么这表姐，各位看我做几次之后呢，你们慢慢就会有一种观念。那个观念就是说，怎么样利用我们现代科学的方式呢，去整理整理木刻板这样子，一个字一个字排下来那么一页就是10行法句。那每一行呢都是12个字，这样子搞下来，你好像段落标开来了之后呢，很多前后文要关联在一起的，你又没有抓到，感觉没有抓到，所以我一直强调做表姐在对别的宗派是不是重要，我并不一定认为啊，但是对唯识法相来讲是非常重要的事情，因为论本身就是对法，对法我们而后会谈到有3个意思啊，有4个意思。其中有个意思就是对观的意思。那什么叫对观？我们换句比较世俗的话，就是假想敌，就是先设一个假想敌，啊，先设个假法在那里， 然后呢，我来去分析他，最后呢，发现他无所得，那么连我去分析的这个能观智也没有了。这个是唯识很典型的一种论义方法。那么他会设这种对观，基本上就是论他的辩证方式。就像各位如果读过中论的话，中论也有一个他非常独特的辩证方式，他从八部中道去演，怎么样去论出自性不可得。所以不管从来去依义增减这些东西呢，都可以论其不可得。但是你可以发现，他要开始论义之前呢，一定要怎么样开对门啊，开两门对观啊，两门对观。所以两门对观呢，基本上都是不管哪一宗哪一派的论，只要谈到论都有对观。即便像礼拜五也是今天大乘起信论所讲的论，你看一心开几门，两门。因为如果只讲一心，无话可说，论不下去了。所以他一进讲一心开两门，那这样子演出法相，然后让法相呢升观，最后呢无可得，无所得，由这样子呢生出能观智，生出无分别智，然后再因无分别智生出后得智。你可以发现那个论的模式呢基本上都是这样子。所以如果你不去做对观法门的整理的话，那么它就变成前后文，前后文就变成什么线性的，你会发觉这个是先那个是后，懂吗？会把法看作是先后。那既要是先后的话呢，那先也是有，后也是有了。可是我之前曾经在成慧思论的时候，我就讲到一个观念，因为不管印度的论的思考也好，或者是中国的思考也好，有一个同时因果的非常重要的观念。那个观念我们讲一句比较接近西洋哲学的方法，就是图像思考。就像我们今天看看这个法堂，这个法堂我今天如果一话都不说，全部的法堂的景，只要我眼光能够涵盖的范围之内，是同时入我的眼的，绝对不会因为远近会有快慢，因为我根本看不到是哪一个，比如说是将居士先入我的眼，然后接着呢后面那位居士再入我的眼，你绝对绝对从眼根对近当中是看不到这个次第性的，没有次第性，没有先后，本身就是接近法的实相。可是呢，当我要起言说，要去说他的时候，要去描述他的时候，我就必然会去先招呼将军士，然后招呼后面的一个一个，对不对？我的话是一时一处只有一个声音，以那个声音为体的话，我只能一次说一个法，我没有办法并举一切的法。但是如果经这样写下来以后呢，我们凡夫啊也不懂那个背后的关键是这样子，我们就误以为这个先这个后。可是这个先后有一定的意思吗？可能有，但是可能也没有。要有的话，他有这么安立的目的啊，有这么安立的目的。那么这个感觉就像什么呢？我想各位大概没有像我有进剪接室的经验，因为我曾经当过制片。那制片呢就跟着导演进剪接室，那就要去剪接。我发现剪接是很好玩的事情，根本不同时候拍的，导演这个 tag 这个 tag 通通抓下来，到了剪接室之后呢，剧情可以完全跟原先的编剧完全不一样。所以呢，当剪出来播放的时候呢，演员就会觉得说，怎么跟我想象的剧情完全不一样？剪接就是这么奇妙的事情啊，这么奇妙的事情。你把一个事情放先放后，有我要去表述的那个情绪，那个情绪呢是诉求一个目的的。你把那个目的看到之后呢，那个法的次第可不可以再变过？再变过以后就完全不一样了。就像我在娱乐界也有一个好朋友柯一正先生，他是很有名的导演，他曾经拍过一部片子，可是可能不是很多人去看，叫蓝月，蓝色的月亮，蓝月，各位有没有看过？哎呀，这就是为什么国片萧条的理由。我是因为我曾经在制片界，所以我就会去捧场。那看到蓝月那个片子，他那片子拍得很特别，他总共有十个片卷，然后呢，如果你曾经看过两次，你就随便挑两天去看，这天去看，一个剧情，然后呢，下个礼拜你再去看一次，剧情又变了，可是呢，人物都一样，剧情完全不一样。他经过很巧妙的编剧，然后把那个剧情的分段分成十段，然后呢，每次在播放前就抽签， 从一到十重新排顺序，他不管怎么排都可以变成一出很合理的剧情，你知道吗？这就是编剧的高明咯。那由此可以证明啊，像是虚幻的。你看你前面，哎呦，感觉好悲哀哦。他到了下个剪接的时候，又感觉他是个喜剧，怎么这么 funny， 怎么那么好玩？哎，其实就是这个意思。我们今天每天每一个人同时同处看一个境界，100个人100种心情。为什么？每个人在心里的剪接得出来的次第是不一样的。你先取什么境，再取什么境，就会影响心情的。就会影响心情的。所以你以为你看到实相了吗？你是看到你的心情的投射，还是看到真的实相？这是真的要研究的事情。所以我们了解了这个对法的观念以后，你就试着用表解。所以刚光在做表解本身，你就会发觉真的是啊，文字就看我们怎么整理，我们怎么整理。那么为什么一篇文章就有人可以看出非常高妙的意思，那有些人就看起来文章了无生趣？为什么？就是功夫，就是经验，就是你用心的程度，就是你在你自己的相应境界当中有多少修正的问题而已。所以呢，真的不只是消文解义能够再利用这些过去大德传给我们的修字学问、文字学的这样的方法，我们似乎可以去学习人家做学的方式啊，把做学的方式学到了，那么把修学的次第也学到了，那其实剩下来就是拼什么？拼谁的精进功夫高了，对不对？谁过去的善根怎么样了？这就拼这个东西了，那就谁也没高下了。好，那么上个礼拜呢，我们是看这个法本的第四页第五页这一段，那么这一段呢，其实就在抉择这个二分八品，对不对？二分是哪二分呢？这四品呢归做什么分？本事分。后面的四品归在什么分？抉择分。那么本事分呢，就是开境，法门的境，先把这一部论最重要的法先开在前面啊，先开在前面，然后呢再用后面四品来抉择前面四品的生命意义。那这个通常都是法相中的论，很特别的。法相中的每一部论都一定会有本事以及抉择。那抉择呢，其实就是作者本身自己在解释，自己在解释自己的这部论。所以呢，其实他们都会发现，论不假外求。其实你要解释这部论，最好的方法是什么？利用文字本身的意思来解释这部论本身的法相的名称。你如果用这个体之外的来解释它，就有一点点不相容了，不相容了。就像这个苹果电脑的电脑操作系统，你拿那个 IBM 的磁片应用程式去灌，那根本都没办法执行，道理是一样的道理。那么这个呢，就是说法相名称可以一样，可是你把这个法相名称呢放在不同的体里面，就会产生不一样的效果。我上个礼拜也举出个例子，你把太空梭的引擎装在我的汽车上面，我的汽车不会自动变成什么？太空梭，不会。马力太强，对我那个小车子而言，只是会发生车祸而已。所以记得，体就是一个法相在这部论作者所构成的次第，那个次第本身呢会形成一种结构。如果你把这一部论里面对这个法的自性差别意脱离那个结构之外来看的话，这就是我们所谓的断文解义。你把文章断下来看，断下来看。而现在呢，我们发现目前的佛学界研究就可能会发生这样的问题，就是你会去检索，检索呢你就会取到前后文啊，只要是法相名称一样的，你就把它拿出来。反正就法相名称一样，那照理说定义应该是所差不大嘛。可是我们如果是这样做的话，你会发觉每一部论对同样一个法相解释就有很大的不同。可是他今天在这部论为什么要这样解释，是因为他要去对峙这部论在另外一个地方讲到他的所对之法。如果要把这个法门当作能对之法的话，你必须要去看他是对哪一个所对之法说的。记得我们讲论都是对观的，对观的，对观就是用一个能对之法去对所对之法，最后呢无所得，证明他的无自性啊，甚至要去能够去反显三法印的意思 啊，苦空无我，这个意思呢要能够反显出来，所以要能够让你从这个当中文字当中得到离名言自信，你必须要把这个名言到底在那个文字法相结构当中占据的地位，它对什么法相而观，这个要找出来。如果找不出来的话呢，你就会把这个法当作是实有的，当作是实有的话呢，这对修学佛来讲，我觉得在方法学本身是有问题的啊，方法学本身是有问题的啊，这个是需要花点功夫的。我初开始学这个我也没有学会，我是花了好久的时间终于悟透啊，为什么要做表解，表解到后来呢，你会发觉法都是相对成立，都一定是相对成立，一个法都是要对另外一个法而说的，他为什么要这么说，是因为他要对治那个法，但到另外一个时候呢，他又另外别说了啊，所以这个就跟四悉谈啊，四悉趣，就是要对什么目的说法的时候，就会有不一样的善巧啊，不一样的善巧。所以呢，我们前面这一段为什么要安立两分八品，其实就有唯识法相相对的观念。那这个观念呢，欧阳大师非常强调，那么魁寂法师也非常强调，那这个论点呢，太虚大师基本上也相当赞同，可是呢，他的认为是法相必宗唯识，就是以唯识为宗门，修行要从唯识观下手。于是呢，唯识是止观的法门，而法相呢就变成止观所观的所缘境，这是在太虚大师的说法里面。可是到了应顺导师呢，他就不认为是这样子，他认为说唯识法相其实本属一门。你可以发现这种讲法就很像他的中观学者的地位啊，中观学者的地位，他认为唯识法相是不需要分的。不过呢，就唯识法相中自己的修学来讲，这两门要分，难道有它的必要？就像我们刚刚讲过，论是对观，道理是一样的。不是说我一定要把唯识一派非要强行分成唯识跟法相不可，因为其实不是只有唯识法相中这么分而已。其实每一宗每一派，你要讲一个东西的时候，你是不是先立一个相，对不对？然后再来分析它嘛。你纵使没有讲出分析它的理由是什么，可是背后要来分析的时候，你就要有一个地理，有一个真谛，圣依地，你用圣依地来观这个法相，是不是这样子？那圣依地只是没有形诸于文字，出现在文内而已。那中观的论法就比较像这样子，它只立法相，然后呢就足足要你在相上超越，相上超越，它不再去安立一个能对治，因为在中观的想法里面，所对治都是虚妄的，你再搞一个能对治，那这所对治对治完了之后，能对治是不是就留下来了？所以呢，他中观学者长久以来跟唯识学者不太合的地方，就是说你们唯识太麻烦了，当下超越就好了，你们还立一个能对治，不是多此一举吧？啊，就会有这样子一个观念。可是这样的观念呢，是有它的善巧的，所以法相要讲善巧，唯识呢却可以讲超越、讲空、讲无所得，这个是没有关系的。那么这也表现出唯识法相中讲三性、三无性的很特殊之处，否则呢，就像中观学者讲二谛就好了，世俗圣义就可以了，圣义不可说，世俗其实是假有的，那于是什么事情都不可说。那如果什么事情都不可说的话呢，像我这种笨蛋我就不懂了。读了中论第一次，我在西天经院听智愈老和尚讲啊，我怎么看到他嘴巴就啪啪啪啪啪，然后就话就一直过去，然后你在立功什么什么，就会突出这样的问题来。所以呢，我们就发觉，哎，如果你不得善巧，即便文字摆在那边都好像看起来都懂哈，可是不晓得他为什么那论到后来是讲什么东西，就根本真的无所得了，就完全无所得，不是正量的问题，是限量，我这当场无所得啊。那但是我们觉得要有次第，所以经都是果地上的人讲的啊。所以那我有一次听到有一位法师讲，他说，那个你去看医师，医师就看了你的病之后，就给你开一个处方。那处方你拿回去，你把它再念100遍，病会不会好？不会好啊！你还给贴油啊，油啊，你来装，装好了还拎。那如果喝了没有效果，你还跟医生讲要换药，对不对？他有一个治病的一个过程，他不是拿药单来念100倍，然后观想就可以治病的。那人家 直接从心地当中流出一个句子，对不对？一个句子，那是人家果地上人讲出来的心得报告。我就听到心得报告之后，我就当然想去问呢、啊，你怎么去得到那个结果的？所以呢，次第就是见跟顿之间呢，一直以来在佛学里面呢，就一直有过辩论。可是呢，如果各位去多读一点文献的话，就发现这个辩论其实呢，只是根器的问题啊，只是先后的问题啊，你是先断什么而后什么的问题而已。那我们因为都还没有办法像《金刚经》一样悟了三世心不可得，对不对？都毕竟还是在三世心当中作意。那我们为什么不在三世心当中呢？假立这个法，然后呢，让我们能够攀缘。最后呢，能够了解，其实我们都是自作自受。怎么样能够不再受自己束缚？然后从中当中去开始相应到什么叫做超越？超越的意思，怎么从向上超越？那个超越是什么意思？如果你去看到十二缘起，缘起这样子环环套套，到底我要从哪个地方横出三界？对不对？那个横出三界的那一个窍门到底在哪里？比如说刚才我们一开始念佛。念佛都是名字，所以有些人误会我们这个念佛的法门的人都说，你们念佛跟念一二三四有什么差别？我说没有差别。我讲句更世俗的话，你今天如果跟你的女朋友，你念你女朋友的名字，跟念一个一二三四，请问你在心中的感觉是一样的吗？那为什么你念你女朋友的名字，心中感觉是不一样的呢？因为你熏习多了嘛，你对她有很多功德的向往，你知道跟他相处有多么愉快的回忆。如果你跟你的女朋友之间愉快的回忆越多，你念他的名字的时候，那种心中的感觉是不是相应起来更不一样？这就是以名招德，万德洪名，一个非常关键的东西。如果你只是干干的念那个名而已，那个名字真的跟一二三四是没有不一样。可是就因为我们在经教上有熏习，我们念到那个名的时候呢，那心中的感觉倒不是有很多妄想，就是那种向往之心，就不一样嘛。就像大师之念佛缘通章一样，如母亲就常常忆念我们。今天你只要兴起一个儿子在远乡怀疑忆念起母亲的那个心的时候，就马上相应了。那同看这个月亮，你看心情就借着这个月亮遥遥相继，你看那种心情是怎么来的，就是这样子嘛。那佛法讲的相应其实就是这个东西而已。如果你平常对那个名持名的那个名本身没有功德方面的熏修的话，你怎么样去念那个名的时候有相应呢？啊，所以即便你去行这个持名念佛的道，你在经教上还是要常常熏修的。不只是熏修，你还要常常如理思维，经常这样子熏你的八十田中的种子，让你种子借着持名或者是持咒，用你的法门来把它的功德怎么样召唤出来，召唤出来。所以到最后你会发觉那个功德像是从心中流出来的，不是从耳朵外面听进去的。到那个时候呢，才有少分见到位之前的成就相。所以呢，我们其实就希望利用这种方法，你们如果先预习一遍，那我们法堂上共修一遍，回去再复习一遍，再下一回呢，我就在白板上呢再表解整理一遍，你们回去再复习一遍，按着规范。我讲得很快啊，六次啊，用这样六次啊，用这样六次，然后呢你自己呢再反复。其实学任何东西都贵在反复，只要是它对的事情，这是一件对的事情，那么你就在反复，一直熟到能够得其善巧为止。那从善巧呢再能够超越，才知道原来无所得是什么意思。因为你真的无所得，就像你真的很熟练一件事情的时候，你会去管它的步骤吗？你不会去记那个步骤一二三四的，那根本就是顺理成章，本来就应该是那么样做的，你根本不会去分次第的啊！你随便心作意到哪一点，你就到哪一点去的，你就可以知道完全相应，根本无所得。无所得是全得，而不是真的不得啊！如果真的不得，你修什么？对不对？所以这就是唯识他讲论上面的一个善巧，所以我们慢慢可以去琢磨那个关键哈。那么这段文因为文很长，我就不再重新念一遍了。那各位回去整理，我整理的格式跟各位讲，因为这段文呢，欧阳大师 这个就不是欧阳大师了，这样欧阳大师的序呢，他就一直开唯识怎么说，法相要怎么开，怎么安立。所以呢，你们基本上就要能够开出唯识跟法相，对不对？那么这一部论是属于哪一个？这部集论是属于哪一个？法相嘛。所以呢，我们通常就是先讲唯识是怎么样子，然后跟他对立对观。所以呢，法相不这么说，可是他要怎么说？可是记得哦，从这样子安立。这个方向叫做安立，安立自相啊，从这个方向，就是由唯识的观点回向法相，去安立一个相的自性，还有差别义，自相跟差别义。那么于是呢，你可以发现。这个四心的分别是它的因相，而这个法相本身呢是它的果相，是不是这样子？而对观的话呢，就出其自相，这样了解吗？所以唯识呢一直都从三相上去分析四心。那么请问，自相可得吗？因相可得吗？果相可得吗？再一个一个破，再一个一个破，因为一切法的成立不外乎就是这样子嘛，三相成立万法。如果三相最后可以证明不可得，虚妄，于是你就证明了唯识性当中的虚妄唯识。那么虚妄唯识并不是完全就没有了，你还是又相对安立，因缘安立而来的，于是你这个时候又进一步悟到因缘唯识。因缘唯识悟了之后呢，发觉它没有实体，所以你又进一步悟了圣意唯识。那么这三个唯识呢，就等于是什么？遍计所知、依他起跟圆成实，懂吗？所以这三项就从三性发展出来的。所以如果你要去论义，到底这个法是有还是无，那么唯识的论法就是这样安立的，这样了解吗？所以看到他安立的步骤就是他的自相，那么他的所由就是他来处就是因相，他的成就处就是果相。那么你一个一个去看，到底是不是都成立，都成立。那么这个讲的有一点哲学的一点啊，不过我是觉得我是非常重视把我所学的墨学所学的方法也跟各位都讲了。那么各位就试着用这样的方法去思维，如果你们觉得哎，我已经很相信虚妄唯识了，你可以不这样想，其实也无所谓。因为如果你已经禅定功夫止观都很好了，你再这样想，你会觉得心很闪动，心非常非常闪动的。所以呢，我们才要在第一次讲这一部论的时候跟各位讲十二种，对不对？十二种论义的规则。那个规则当中，如果你发现你开始去观想论义而会动摇你的定心的话，取则什么？取定而不要取论。这个抉择是非常重要的，因为如果失去了定心，论义再多徒增口舌而已，徒增口舌而已。如果你论义不是为了要去请教别人，存着己劣而他胜的话，你要取谁？你要取谁？取不论义。如果你有想胜过对方的心的话，那么他又没有问我，我干嘛跟他讲啊？知道吗？你跟他讲的假搞嘛，对不对？表现我真上慢嘛，你真的是理解还是真的悟了还是证了呢？如果你只是嘴皮子上的功夫，你又何必讲呢？你证了再说嘛，啊！所以如果我不是抱着请教别人而去兴起论义的话，那么不如不义。这十二个基本态度呢，我一直很强调，所以一直因为只有这部论讲到这个东西，所以我才利用这部论跟各位讲，这个态度上是非常重要的，以这个十二种态度的原则来去学论，那么论才会上手，否则呢？论要不然就读不懂，要不然读懂了之后呢，就容易产生口舌的争论，这个是不好的，徒增烦恼。那么我们刚刚谈到这个结构，好，谈完这个结构之后呢，我们就放内容了，放内容了。那这个内容呢，各位就去找文字了，我就举一个例子各位看就好了，你们看到第四页第四页这个第一行，初品建立门，有没有因善其相，这里是不是这样子？那么这边怎么讲呢？唯识一事， 白把明门而设一门，所以你这就写在这里了。但是呢，你在写在这的时候，你要分两行写，第一行要写什么？为是一事，然后这边要写什么？写的什么？一门，对不对？所以你可以看哦，接着你先跳过这一段，法相怎么写？舍种种执要对前面的哪一个？为是一事，了解吗？所以呢，这个时候呢，舍种种执呢，对为是一事。就有一个非常重要的关键，如果你把法都破尽了，把那个唯识的那个四心分别就留住了，那你是不是悟了？没有悟的，你要看法相后面是怎么讲。法相后面呢是跟他对论，对观，对观，观什么？他用开无量门呢来舍种种执，有没有？舍种种执，四要不要舍掉？所以在唯识里面，最后还要不要留一个四在那个地方？是不留的。你再留的话呢，那么你就把这个四心当作是唯识，当作是唯识性，以为唯识就是绝对的真理。不是，真理跟声闻缘觉同证的都是四圣谛，四圣谛是三圣共证的东西。不，所以不管你看哪个相，最后你都应该要悟出苦集灭道的真理，而不是应该要留一个四是绝对有的，那就有问题了。你如果能够离了唯识一识的那个执，四心分别的那个执，你能够离了之后，就得到什么效果？观无量门的效果。观无量门的效果。可是观无量门，你没有办法总持，对不对？最后呢，白法明门又设于一门，那一门是哪一门？真如无为，真如本无作为，不是心所造作的，根本不是心能够造作的嘛。所以你们看到他翻过来又翻回去，有没有？他从唯识一识，他把法破尽了，最后留一个四心分别，然后呢破种种执，把这个法的执也破了。破了之后呢，你能够破执就可以开无量门，因为没有限制了嘛。开了无量门之后呢，太广了，然后呢再设归白法明门的一门，就是那心，那一念灵明的心，就这样翻过来又跳回去。所以你要写成两行前后相对，否则呢就像我说的，如果你把它当作线性的思考，你一路这样下去，那就是一条文嘛，根本读不出意思来啊，读不出意思来。可是如果你用表解的话呢，一个一个，一个对一个，一个对一个，两者有没有一个相消对观的作用，你去自己思维一下，去思维一下啊。那么有些思维我们能够懂，有些思维不懂，不懂就存疑。那么留着你去读别的论或听三生四解说的时候呢，你可以去问，或者你可以境界到那个地方的时候，你就自动消解了啊，消解了。但是这个表你就留下来，那么反正你们上班或到哪里去啊，随时就把它揣在笔记本上面，像我是这样习惯了。那有事没事就拿出来专精思维，独处空闲专精思维，这就是散心当中的止观了。那么把它经常这样子熟练了，你根本连书都不必看了，这个整个文你就怎么样，消归自性，都在你的自性真如心里面，根本不用去意念啊，你就完全可以得到这种总持上的效果啊，就是这样子。各位知道怎么对吧？可是呢，他这样弄完之后呢，他说初品广分别六十亿，于是呢你要从这里找出这一品当中有六十亿。那么我上个礼拜呢搞错一个地方，所以呢我们跟各位来更正一下。翻到哪一页呢？117页。我们上次算了多了60出来，这个60是错在哪里啊？你看到117页哈，那个没有标页嘛，你们看一下，就是几何音曲，各位一定要自己去标页哈，否则我们以后可能会经常往后翻啊，一翻你就翻不到地方了，找到没？卷二的第25页，卷二的第25页，这样子念哈。我们找到之后，给那些没有标业的，找到没有？倒数第三行不是这样写吗？他说：“三法品中大文有事，初以九义辨识三科，三科就是运处界三科啦。所以这边我们上次算了39、27门嘛，啊，27各位可以加了，错就错在第二科。”第二颗说啊，以三性辨识三颗，三性不能够分的，三性不能独立的，三性是连在一块的，所以它是一门， 三信门，成为这论里面的最标准的三信门就是一门。虽然说做三信，可是三信要做一门关啊，要做一门关，所以这边是一门变三科，所以这边有几门？三门啊，所以我们上次错的错在这里啊，就多了好几门出来，就在这里有问题。然后第三科呢，就是以相等四门变是三科，于是三四十二，对不对？十二，然后加上呢以外等，所谓外等就是外，其中就是一个义了。那另外还有五个义配合起来，以外等六义呢，变是三科，于是三六十八加起来多少？就是六十了。就上次多了好几个出来，就是在这里出问题。所以呢，你可以发现，第一个以九义变三科，就是旁边那句话有没有？倒数第四行有没有？这边已经帮你圈点很好了哈。几是一门，几就是算术门，就跟你讲说啊，运有几门？啊，运有五门嘛。射手想行事，对不对？处有几门？十二。处借有几门？十八。这就是几。几的意思呢，就是说你有几门呢、啊？你有几法呀？你有几个相啊？啊，就是算术门啊，算术门。那么第二门呢？第二个义就是合因，是以什么为根据安立这个法的？把这个法安立的根据找出来，合因，对不对？啊，第一个就是 how much。然后第二个是 why， 用英文来看这样。那第三个呢？为什么叫取？为什么五取运叫取？我们比较常听到五取运，倒不常听到什么十二取处、十八取戒啊，没有这样听。但是呢，为什么会出生十二处跟十八戒，都是欲取的关系。所以他就解释运处戒以欲取的心当作助缘的话，那么欲取的心。跟本来的法之间，法本身是无忌的，可是加上了欲取之心呢，法就变染污了，法就变染污了。这就是为什么无漏寄存在阿拉耶识里面，无漏的种子本来是无复无忌的，本来是无复无忌的，可是就是你染它嘛，怎么染？前期是去转活动，在上面活动，然后给它加了很多的外衣啊，就像一个房间本来是干净的，那窗户打开了。从外面呢，风尘吹进来了，啊，或者一个穿着很邋遢的人进到这个房间来了，对不对？于是呢，本来在这个法堂里面的人就看到这个人那么脏，于是呢，纷纷走避，所以所有自以为清净的人就从这个法堂离开了，然后纷纷讲说那个法堂好脏，是法堂那个法堂脏吗？只不过刚才那个走进来那个人很脏很臭而已啊。所以我们通常会因为一粒老鼠屎坏了一锅粥。那个粥本来没事，本来没事，就是因为进来一个人把它坏了之后，我们不会说那个人的错而说什么，说整个这个集体的错。于是呢，你就把整个阿拉耶识都染污了，只不过是一个，然后慢慢积聚这个关系啊。所以以后我们再来谈这个很深的意思。然后再来呢，就是相门、建立门、次第门、义门。喻门就是譬喻的意思，然后再广分别门，总共几门？九门。于是这边就说，以九义便是三科，所以同理可证。下面呢，三性门一定一开始就有三性便是三科那个法句，所以呢，我不是叫各位要标法术吗？把法相标出来吗？先找这个关键，你看闻到了哪里以后呢，开始开三性。开始开四门，相等四门，开始开外等六义，找到以后，后面的那个次第才是属于这一大科的法相，各位了解吗？先把这个结构先抓出来，你才知道我要进这个地方去找到这些法宝，不然你入宝山，只逐追逐文艺，到最后呢，一个都没有找到，每个文艺都消过去了，可是就是没有拿到任何一个法宝。所以到底我要进这个地方，目标要设定在哪些法相上，我要把它弄清楚，先把那个目标先确定，再去开始一步一步读书的计划。所以连读书也都要先设什么标的，先把你要的对象先搞清楚，我对象先有这个东西，先把目标先搞清楚，目标搞清楚之后，好，我就准备这么多口袋，要明天去装六十亿，三颗有六十亿，所以六十亿是这样展开来的，这样了解吗？所以为什么要带着各位要去读序啊？然后呢，经常法相或者是论当中呢，长行文跟颂文彼此之间就有科标的观念。那个颂文经常就扮演那个科的名称，啊，就是总标列。 把那个里面到底有多少法相，先用几句很简单的文呢，可能是四句偈，就把它通通标列出来了。那各位要去习惯怎么样从颂文当中去找里面长行文的法相，利用它每一颗每一颗自己去钓鱼啊，自己去找啊，自己去捞，自己去出自性跟差别，个别每一个法都是怎么安立的，把它个别找出来。那么你如果能找出来之后，你就知道了。好，我们翻回来，翻回来。所以这是第一门，对不对？所以呢，我们看看这两门对观怎么观啊，个别是怎么对。然后呢，到了法相这边呢，于是在集论的初品，这就是初品，就是三法品。在集论的三法品当中呢，他就安立了什么？广分别六十亿。所以各位要在这一品当中找六十亿出来。啊，如果你缺了一个，表示我们有遗漏啊，表示我们遗漏。好，我再举一个例子啊，你看哈，色品他怎么说哈？第一个呢，他就说殊特异，是不是？殊特异是唯识异，所以你就写殊特异。什么叫殊特？就是说差别，特别的地方在哪里？啊，它特别，它有别于另外一个法的理由在哪里？所以唯识是要观它有没有任何一个是有别于别的法的。如果你找不到的话呢，法法无分别嘛，是不是这样子？所以他就先假设这两之间呢，应该这个法有别于这个法的特殊之处才对。先假设，他不是先说唯识是绝对特殊的，唯识是绝对要找到那种差别的，不是这个意思。他说唯识就是要去证明那个差别性是不是绝对有。如果我找不到差别性，就可以反证什么？无分别性，是不是这样子？我没办法跟你证明无分别，但是我可以办法证明它没有什么特别之处。啊，就像以前鬼谷子的故事一样，那个孙膑跟他的师弟吧，两个比赛，就是把他老师要请出门去，对不对？因为他说我没有办法把你请出山洞，但是我有办法把山洞从来没请进来，是不是？就请你先出去，拜托啊！从比赛开始，游戏规则就展开了，对不对？管我怎么说，只要我能够把你请出去，然后再把你请进来，我前面请出去就已经成功了，是不是这样子？所以呢，就是用这种反证的方式。所以你可以发现，当初印度人的思考方式是很缜密的，是非常细密的那种论义的方式啊，论的方式。你可以觉得说，干嘛这么麻烦？那么我们就是习惯混沌，那混沌其实也还好，但是呢，你把混沌当实有就不好了啊，这是问题在这里。如果你混沌真的有，那你要证明嘛。你如果举都举不出来，那为什么你一定要坚持混沌是有呢？好，这就是关键的问题。你要么去搞清楚，要么不搞清楚，你也可以坦然自在，很弹性的不去做任何的坚持，消去我的我执、法执，啊，二空见真如，没有关系。可是如果你经常起争论、起烦恼，那表示你的执着造成了你的困难嘛。那既然有困难，你为什么不把你的困难找出来呢？你不找出来，你找医生也治不了啊，对不对？我如果去看病的时候，医生说你哪里不舒服啊，你看，你不是医生吗？你看，拜托，连中医问诊都要视诊啊，对不对？啊，问闻忘切，你如果啥话都不说，嘴巴张开不张，那我拿你怎么办？你没有办法。你就说你如果知道我有什么毛病，悬丝问诊，你诊脉你就知道了。拜托，那真的是神话哈，那是神话。你一定要配合嘛，啊，做必要的步骤 ，step by step 啊，一个步骤步骤这样的分析。如果要么不要分析，你就不要生病，你就学好预防医学所有的观念，常常把自己身体保健好，不就得了吗？如果你万一实在是保健失当了，那你就应该要循这条路去走，不然你怎么治病？啊，这就是方法。所以不要说这个也不要那个也不要。那法相谈什么呢？谈平等义，谈平等义。所以殊特义呢就提出阿赖耶，啊，阿赖耶。那么法相义呢就讲出了十一色相，那个相呢是十一色的第一门。所以这个时候你们应该回头去长行文当中找，在色品当中所谓十一色是哪十一色。那我已经跟各位讲了，十一色的第一个就是相，相色，从它的长相。比如说今天呢，我要把我们这个法堂这么多的同学呢来归类一下，来归类一下。那我第一个最容易归类的方法是什么？分男生女生嘛，对不对？男生像女生像。那我碰到有一个人男女不分，我就只好先归第三类了，对不对？相色啊，相色。 那什么叫第二门叫戒色？那个戒就是个性的意思，按照你们的个性再来分。所以呢，十一色的意思就是说，用十一门，一门一门一直分下去，先去分类，一直分类。所以记得学法相一定要学分类学，很多的法相摆在那里，你就要试着去分看看，哪些法相归一类，哪些法相归一类，归到后来之后，在归类的过程。